印度强硬拒绝北京提出的要求，复旦暴打老师，学生身份遭起底，不简单。TikTok 提交陈述书，美网络史最大诉讼揭幕。如果输了下周补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应该辞职。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和印度客机直航中断四年之后，北京一再呼吁和施压新德里恢复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民航客机直航。但是路透社星期四引述印度官员说，新德里对北京的要求不予理睬，强调先将边界争议解决了，然后再谈两国恢复直航等双边议题，言辞非常强硬。中印两国一直存在严重的边界争议，而且自从2020年6月15号双方军人在加勒曼河谷地区发生大规模徒手搏斗，导致至少20名印度军人和4名中国军人丧生之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虽然经过多轮外交和军事谈判，边界上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两国都沿着边界的实控线各自部署了好几万部队。加勒曼河谷的中印两军徒手搏斗被视为1962年两国短暂边界战争以来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流血冲突，而且事发后印度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和运作，禁止几百个在印度受欢迎的中国手机 App 在印度使用，同时中断了中印之间的几条民航客机航行。不过两国之间的货运航班的营运没有受到影响。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直航对两国经济都有好处，但是中共对此的需求可能更为迫切，因为新冠疫情结束后，中国民众出国旅游业恢复停滞不前，而印度的航空业却蒸蒸日上。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共政府和航空公司已经多次向印度的民航当局提出要求，希望恢复两国间的民航客机直航。其中一位知情人士指出，中国认为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他说，我们希望印方在恢复直航方面和中国双向而行。声明中强调，恢复直航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是路透社引述一位了解中印关系状况的印度高级官员讲到北京希望恢复直航一事，他说，除非边界上和平安宁，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不可能向前推进。印度最大航空公司定南航空 CEO 皮特埃尔帕斯向路透社表示，在恢复中印直航问题上，印度航空公司正在和印度政府进行讨论，而中国航空公司亦正在度同中共政府对话。路透社分别联络印度外交部和航空管理部门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再抱怨印度强化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和其他审查。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今年曾向印度政府表示，由于零部件供应商对在印度设厂有疑虑，因此需要建立互信的措施。小米特别提到印度在合规和签证方面存在的问题。路透社引述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报道说，中印民航客机直航2019年12月达到顶峰，定南航空、印度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以及中国山东航空公司那个月一共有539个航班。中国航空公司那个月的航班就有371个，比印度航空公司多了168班，接近一倍多。不过只过了四个月，由于疫情肆虐，中印直航就中断了。虽然印度在一年后就全面解除了国际航班的限制，而中国在2023年年初亦解除了所有疫情的相关旅游限制，中印直航一直没有重启。中印直航中断后，中印之间的旅客 现在必须在香港、杜拜或者新加坡转机，令到中印之间的飞行时间从6个小时增加到10个小时，将包括直飞美国的高利润市场拱手让了给阿联酋、新加坡航空公司或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印度航空公司 CEO 坎贝尔·威尔逊指出，印中直航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现在有些运作的因素超出了我们这个层级的控制。大陆著名的学府之一，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突然出现一幕惊人场面。一名男大学生一拳打过去台上的一位老师，事后这名大学生被起底，是来自台湾的夏姓同学。他今年已提出自愿退学，还说自己根本就不想读，都是被父母逼的。事后夏同学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文说，打院长一餐才可以落返道气，不怕行政拘留，还骂复旦大学是混蛋大学，自爆自己在今年一月份已经自愿申请退学，长篇大论地列出复旦一堆缺点，硬体条件差，体制败坏，法制化程度低劣，学风恶劣，官场气息恶臭等等，解释自己不想读复旦大学都是父母的控制欲和虚荣心。打人的夏姓毕业生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篇文章，怒斥刚刚法学院毕业典礼打了院长一顿才可以落返道气，反正大不了咪困我15日咯，枪毙亦不怕。延时间可以见到夏同学对学校的强烈不满，不过后来这名毕业生发现自己打的人不是法学院院长，而是另外一名无辜老师，他又在微信朋友圈向被打的老师道歉。夏同学的文章内容长篇大论地列出复旦大学学习风气恶劣糜烂、体制败坏、官场文化恶臭不堪等问题，还说自己不是自愿，纯粹是父母的期望，自己没有完成学业的理由。据悉过去夏同学就曾经在考试卷上写满脏话，故意带手机进考场，并向监考老师宣称自己作弊，为的就是被学校退学。据网友揭露的资料显示，这位台籍学生叫夏成熙，据他自己的念书公开的资料， IELTS 和 TOEFL 成绩都不错，是个能学习有想法的年轻人，并质疑好像和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信有什么关系，有网友说是夏立信的孙。大陆网络新闻还透露他家庭环境特殊，母亲在上海人物深厚，学校辅导员经常跟他父母讲他在学校的琐事，直接打电话向夏同学求证他的手机没开。这件事引发中国大陆舆论哗然，他原本已经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已录取名单，但北大强调对当事学生将不予录取。海外网络亦有好多讨论，这一拳重重地打在当局脸上，反映出大家对权威的藐视和愤怒，对体制的威信形成沉重的冲击。另一位网友说，一旦效仿起来，轰轰烈烈的拳打国家干部运动，敢还得了？到开始反抗学校，就会开始反抗这个政府。亦有些人发文揭露，发现这个事情可以严重威胁到高考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权威性，所以开始删评论控制传播了。目前有关复旦的毕业典礼学生打老师的话题全部呈现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拜登政府对热门社群影音平台 TikTok 下达不出售就租金限令， TikTok 委任律师团20号向法院提交意见陈述书，指出拜登政府禁令违宪，堪称政治煽动，法院应该裁定驳回。华盛顿邮报分析， TikTok 此举象征美国网络史上影响最大的诉讼即将开始。美国要求北京母公司节节跳动科技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热门社群影音平台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遭禁用。华盛顿邮报报道，意见陈述书是由 TikTok 8名内容创作者共同提出，内容大多重申先前论述， 谴责 TikTok 禁令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 TikTok 在意见陈述书里面指出，国会从来不曾在单项法案里对言论做出这么多禁声规定。 TikTok 指出，禁令创下危险先例，允许政府机构锁定看不顺眼的言论平台，强迫如果不愿意出售就将遭到关闭。华盛顿邮报报道，TikTok 在意见书中亦做出攻击，首度披露长达多年的内部文档，公布与联邦机关数度磋商却仲是失败的内幕。TikTok 指出，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TikTok 在附件里面当中提到，2022年8月时交给拜登政府的大约100页国安协议提案，具体项目包括同意联邦官员掌握庞大权力，能够管理及监管 TikTok 美国事业营运，例如设置效力遍布全国的紧急停止开关，令政府官员认为 TikTok 危害美国安全时能够动用。 TikTok 的建议遭到拜登政府以不足以排除疑虑为由否决。 TikTok 亦向法院提供字节跳动科技律师团为解除禁令做最后努力，今年4月发给司法部信函。律师团在13页信中请求司法部同意重启讨论。信中指出，对于字节跳动科技提出的关注，政府始终只给予模糊而且前后不一的回应。意见书中指出，美国要求在一年期间卖了 TikTok， 不论财务或者在科技层面都很难做到，形容 TikTok 必定遭到禁用。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和蒙大拿州都曾对 TikTok 制出禁令，但后来纷纷被法院以政府越权为由驳回。联邦新民党前领袖 Tom McCare 近日接受 CTV News 的采访，并撰文分析了一场联邦补选将对自由党领导人杜鲁多的影响。他直言，如果下个星期一的补选结果显示自由党输了，杜鲁多将面临辞职的压力。有一种可能是杜鲁多保住了这个象征性的自由党据点。自由党曾在最困难的时期赢得多伦多、圣保罗选区，现在杜鲁多亦必须赢这个区。他说，即使补选中自由党以微弱优势获胜，杜鲁多的压力亦会减轻很多，并在夏季活动中继续找到支持。相反，如果自由党输了，咁之前针对杜鲁多嘅温和派嘅人将变得更加坚定，杜鲁多可能会喺整个夏天都处于背水一战嘅状态，试图避免政治刀锋。Tom McCare 指出，补选系选民传达信息嘅机会。2007年，佢喺 Jack Layton 嘅支持下赢得咗自由党嘅堡垒 Outremont 选区，受益于此，佢随后赢得咗四次选举。他说，在中东政治问题上，多伦多、圣保罗的补选对自由党可能是辣手脚。对于当前的冲突，杜鲁多的立场一直不一致。他对南非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模糊立场没有为他赢得好评。这个可能令他在这个选区的自由党选民、犹太社区中付出沉重代价。Tom McCare 指出，通过全力以赴并召集多伦多地区的每一位自由党组织者，杜鲁多仍然有可能保住多伦多的圣保罗选区。如果他没有保住，那他可能要被迫辞职。另据 CBC 报道，在杜鲁多的核心圈里面，没有人怀疑他会在2025年带领自由党迎战 Pierre Poilievre 和保守党。杜鲁多亦表示，他曾考虑过辞职，但最终决定留下。但是民调对自由党不利，与保守党之间有15-20%的差距。在国会走廊里，很多自由党人都很担心，一些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的议员担心失去自己的席位。一位要求保密的安省议员说，有议员表示他们不相信杜鲁多能扭转局面，认为需要更换领导人。有自由党议员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最好更换领导人。这位议员补充说，公众对杜鲁多领导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最近几个星期， 采访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25名自由党议员，其中大多数表示杜鲁多应该继续担任领导人，而 Pierre Poilievre 尚未经过考虑。然而有6名接受采访的议员表示他们认为杜鲁多应该退出，即使这个意味着冒险在竞选中启用全新的领导人，留下还是离开。有分析指多伦多圣保罗选区的补选可能会为杜鲁多做决定。每个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选区在前内阁部长 Carolyn Bennett 辞职后空出。虽然这个选区被认为是自由党的据点，但民调显示和保守党的竞争非常激烈。民调机构 Abacus Data 的 CEO David Coletto 表示，自由党仍然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但不会以15%-20%的优势获胜，可能只接近几个百分点。他表示，即使是自由党的微弱胜利，亦可能引发对杜鲁多领导能力的质疑。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